因为锁店，八家车企被约谈，两家撤回了更新，三家情节严重被立案了。他们到底是谁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你们真的关心他们到底是谁吗？这其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由 AI 引发的鸡飞狗跳的猎巫事件。这条新闻其实是一条旧闻啊，最早呢是在4月份就开始传播了，但是当时呢并没有爆。5月8号呢，因为改了一个标题，而且大概率是由 AI 改的标题，这件事情就直接爆了。这件事情就变成了八家新能源车企被约谈，三家被立案，两家撤回 OTA，OTA 就是一种线上升级。更离谱的是什么呢？ AI 还帮你补齐了八家的名单。最后呢，比亚迪、小鹏、蔚来、理想、特斯拉、问界、极客、广汽埃安，一堆车企出来辟谣，说不是我啊，我最近没有被约谈。甚至还有人问我，小米被约谈了没有？这个事儿是这样啊，要想锁店，通常你这个车要卖很长时间以后才有这样的需求。新车是不需要锁店的，小米呢属于后来者啊，在这个行业里头卖车就没卖几天，所以小米没有那种特别旧的车需要去做这个锁店操作的。这一次小米也没有出来辟谣，至于小米有没有被约谈过，谁也不知道啊，因为从来就没有公布过名单。所以咱们这一期呢讲的压根就不是锁店的事情，真正要讲的是 AI 怎么把一条没有名单的旧报道变成了一场整个车圈鸡飞狗跳的猎巫事件呢。首先咱们先说一下这原始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报道是4月17号发的，由央视网微信公众号发了一篇报道，这确实是央媒发的啊。标题是一个月内投诉超过 1.2 万件，同比上涨 273%、啊、新能源车这个顽疾到底该怎么治啊。这里头呢也有一些数字啊，第一个呢是 1.2 万件，第二个呢是 273% 的同比上涨。而且呢这个数据呢是2026年3月份一个月在12315平台上的投诉。他报道的事情呢叫锁店啊，大家注意他在标题里压根就没有写锁店这件事儿，标题里头写的是新能源车的这个顽疾到底该怎么治。主要讲的是有些人早上起来，这个厂家推送了一个 OTA 的安装包，他就给安装了，安装上去以后呢发现不对啊，我原来可以续航500公里的车怎么就变成只能跑300公里了呢？当时这个文章没有火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新能源车圈里头有一个东西叫锁电，而锁电呢又不是特别新鲜的事情。因为大家最早了解到锁电应该是从苹果那儿来的。苹果因为锁电被欧洲罚过啊，在国内应该也被约谈过。因为苹果呢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把比较陈旧的苹果手机的电池的容量锁住啊，让你这个待机变得稍微短一些。一方面呢是保护电池，保护你这个手机。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让你去买新机器。而且苹果还特别过分啊，它不光是会锁电，它还会让你的机器变得很慢。它可能通过升级系统让你的机器整个变慢，就是逼着你去买机器。啊，现在呢车企呢也开始锁店，车企锁店被约谈比较确认的一个是广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特斯拉啊，特斯拉不光在中国被谈过，在海外也被谈过。那么锁店是怎么个锁法呢？它锁几样东西啊，第一个是锁上限，原来一块电池比如说能够充100度电进去，那我现在呢就只让你充80度啊，剩下20度不让你往里充了。这个呢是可以很好的保护电池的，因为电池充放电多少次以后你继续想让它充100度进去的话是有可能出问题的。第二个呢是锁放电深度，原来呢我可以把这个电池彻底放干净啊，然后再往里充，现在呢我就不让你彻底放干净了，里头还有个比如说10度电呢啊，我就不让你放了，我就直接告诉你车没电了。这个呢 也算是一种保护电池吧，因为你这个电池如果充放电次数很多了以后，你彻底把电放干净，有可能充不进去了，或者是充电的时候会造成一些过热的情况。第三个呢是锁这个放电功率。第四个呢是锁热管理和安全阈值，这两个咱们搁一块儿讲，实际上就是锁这个充放电。电池呢在充电的时候会发热啊，在放电的时候也会发热。放电呢，你如果是慢慢的放啊，这个事儿问题不大。如果快一点放的话，那一定会发热。我们以前使用干电池的时候，如果电池短路了，你把这电池正极负极接一块了，那个电池很快就会热起来，然后会流汤。后来锂电池这块会好一点。另外一个电池发热的时间点是什么呢？就是充电的时候。咱们现在都在拼命的搞这种快充，800伏快充、1000伏快充，那咋快充呢？就是把那个电压提高，提高了以后我快速的把这个电流充进去啊，这个时候电池一定在疯狂发热。那我怎么去做这个热管理呢？就是我在这个电池里头搁一个温度计啊，如果发现温度上升了，原来比如说我可以让它上升到50度啊，上升到50度以后我就来把这个充放电的功率下降。现在的话我可能这个上升到40度就给你把充放电的功率下降下来，给你锁住啊。所以呢用户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升级了以后发现原来可以开500公里的车啊，现在续航就只剩300公里了，而且呢原来我这个车可以四处出去崩别的这些油车的，现在崩不动了，车没劲了啊。原来呢我比如说20分钟可以把这电充满，现在呢需要充一小时了，那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四月份没有爆，因为这个事呢跟每个人有关系嘛，也有点关系，但关系呢并没有那么大。他选用的这两个数字呢，就是 1.2 万件和273呢，数字虽然很大，但是呢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共鸣，这个标题并不好传播啊。但是到5月8号事情就发生了改变。5月8号怎么出了什么事呢？有一个媒体叫 IT 之家，我以前还跟他们做过好多活动啊。IT 之家呢就把这篇央视网的微信公众号拿回来改写了一遍，后边还写了引用出处啊，说我们引用了央视网的这个文章，因为现在呢要求你必须写出处。写完了以后呢，他就把标题改了，把它标题变成了什么呢？八家新能源车企 OTA 锁电被约谈，工信部明确四大禁令。你看这个里头第一个八家啊，他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数字啊，不是 1.2 万，不是273，是给了一个八家。而且呢他把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出来了，叫 OTA 锁电被约谈。央视网那个叫什么新能源车顽疾，他没有告诉你什么事儿，这个啊八家啊，然后事儿告诉你了。而且呢后边还写了一个叫工信部明确四大禁令。这个事儿呢其实后半节的这个标题起的并不好，再往后传播这个标题就又变了，因为他这个八家这个文章出来以后这件事情就开始爆发了。再往后改这个标题就变成了八家被约谈，三家被立案，两家被撤回了。这些数字放上去以后这个新闻一下就爆发了。这个标题呢典型是 AI 写的，其实前面的央视网的标题应该也是 AI 写的，因为我自己做 YouTube， 我的每一条视频也需要去写标题。我的标题呢经常是让 GPT 去写啊，每一次他给我写个四五个标题里头，比如说有反差感标题啊，有知识型的标题，每一次都一定会有一个标题叫数字标题，就是你要尽量在标题里写数。因为人呢他比较手贱啊，一旦看见这个标题里有数呢我们就喜欢点进去，他这个点击率会上升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数字呢要跟人有关系。你如果像前面那个写的 1.2 万件那个标题，大家点进去的感觉就会少一些。那你说只有数字就会火吗？当然不是了，前面那个数字没火呀，这次改成八家这火了呀。真正燃烧起来的其实并不是数字啊，而是人的心理。我记得在 HBO 的神剧切尔诺贝利开头的时候有一段很重的独白啊，这个是主人公在自杀之前他念的一段独白。谎言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我们一时把假话当真，而是听过太多谎言之后我们会失去辨别真相的能力。当真相已经被谎言淹没， 人们就会放弃追问真相，而满足于一个个故事。在这些故事里，谁是英雄并不重要，大家真正想知道的只剩下一件事情，到底该怪谁？这次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前面想给大家普及一些事情，想给大家说一些数据，想告诉大家这个事情有多么严重，没有人关心。当告诉大家说有八家被约谈的时候，观众一看了以后就说，到底是谁？我们到底应该骂谁？所以为什么我前面说这是一次猎巫事件呢？用户不关心真相，他不关心什么是锁店，他不关心12315投诉到底说了什么，车企锁店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只在问八家被约谈的是谁，三家被立案的是谁，两家撤回 OTA 升级的是谁，我应该骂谁，到底是谁应该被拉出来示众。这就是数字标题真正可怕的地方，它一旦击中了用户的心理，马上就会爆发。那你说现在是不是一个谎言满天飞的时代，大家已经分不清真相了？因为 AI， 你真的搞不清楚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那你说为什么不点名反而更加可怕呢？这里啊，要跟大家讲一个学校的故事。某大学因为在校生怀孕和堕胎的数字不断上升，老师每次都苦口婆心地劝这些大学生，你们要洁身自好，千万千万不要去做一些事情啊，要注意防护，讲到这样的程度了，但是没有效果。年轻人嘛，总是要去犯错误的。有一次啊，这个学校的教导主任就说了，来，我去试试。开学就开始讲，说今年啊，我们招收的学生里头呢，有两个人啊，大家注意，不是一个啊，是两个人，是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但是呢，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我们就不公布名字了。他搞了这么一个事情，那后面就是寒蝉效应了。你说大家还敢不敢再去随随便便的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呢？就肯定不敢了呀。谁也不会在脑门上贴着说我是艾滋病，那么你再去跟别人发生关系之前，你说你是吗？我不是啊，你信吗？这事儿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啊，不公布名字反而会更能够传播，大家心里都会记住这个事情啊，而且呢更有效。像这一次，如果央视网直接告诉大家说到底是谁啊，那么这个被点名的今年就别卖车了，一下就臭名声了。如果不点名，那么所有车企都倒霉啊。所以为什么我反复强调这次叫猎巫事件？猎巫的时候你知道谁是女巫吗？你也不知道。他们只是写上叫女巫之锤的这样的一本书，然后告诉你说，如果你发现身边的女性她们有文化，她识字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她就有可能是女巫啊，她可能在诅咒你。所以不公布名字更可怕。最后这些车企没办法，只能出来辟谣，而且辟谣的效果呢其实也很一般啊。你现在辟谣也只能讲说我最近没有被约谈，我最近没有被立案。你说你造了这么多年车，你在中间有没有被约谈过啊？有没有被立案过？这事谁其实也说不清楚。你说我做了这么多年车企，从来没有跟政府打过交道，这不是扯淡吗？特别是比如说比亚迪，现在在街上看到出事儿，大家猜比亚迪一般都没问题。为什么？他卖的车多呀，一个月卖30多万辆车，整个的占有量是最高的。至于说特斯拉，那这个事儿可能性更大了。为什么？因为他是开山鼻祖啊，从最早开始就是他，出各种问题在他身上出的概率都是最高的。那最后大家辟谣也辟了，但是呢也就这样，没什么效果。出了这样问题以后，央视网也得出来解释啊，我原来发了一篇文章，现在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大家注意啊，在中国呢，这些媒体他希望自己发的文章火，但是呢又不希望自己发的文章太火啊，一旦出了圈了，你控制不住了，大家都出来找你来了，那这事儿你也没法整，他最后也需要去收拾这个东西啊。那你说你把这名单公布了不就完了吗？他公布不了，对吧？因为都给过钱了。这些媒体呢 去写文章以后要点名，一定是要跟人说的，说我要点你的名，那你这些车企也是要上来要去公关的，我要上你这儿来打广告给钱，实际上是通过打广告嘛，并不是贿赂啊，我打了广告了你就不能点我的名字啊，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都给过钱。而且现在汽车行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行业，是所有新闻媒体的大广告主，而且现在可能他们是最大的广告主，你谁也不能得罪，我得罪了你以后你不在我这打广告了，那我这个媒体就混不下去了，你别看它叫央视网，它也是要靠广告费来去盈利的，所以这个名字是不能写的，那继续往下混呢，这个事儿又过不去了。那最后央视网出来讲了，说我们澄清一下吧，不是说澄清是谁啊，他说这个名字呀我们就不公布了，但是呢八家被约谈，两家撤回 OTA, 三家被立案的企业呢，是我们统计了六年的数据，是从2020年到2026年这六年多的数据，不完全统计啊，就不止这八家，还有其他人呢。所以我说那个数呢有可能也是 AI 写的，他压根儿也不知道具体是谁，他反而就写了这么个数啊。前面这个批摇头，他也只能批说我近期没有被约谈啊，我近期没有被立案。所以最后呢大家抹了一把稀泥，算是抹过去了。事情呢也就这样结尾了。但是呢这件事情真正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AI 时代模糊信息会自动的长出獠牙来。你让 AI 帮你去起标题，你要求的是什么？你不会要求 AI 给你起一个最贴切的标题。你的提示词一定会写上请 AI 帮我起一个高点击率的标题吧。即使你不这么写提示词，腾讯也好，字节跳动也好，他们会自动的帮你起标题，起完了以后呢会进行 AB 测试啊，到底哪个标题好哪个标题不好，然后会选一个点击率最高的标题给你。你像我现在 YouTube 的这个视频每次都是起三个标题，在视频公开以后大概两个小时左右，YouTube 会给我统计哪一个点击率高，然后会把这个标题留下来，剩下两个标题删掉啊。现在 AI 就会去自动给你起这种带反差的带数字的标题啊，说我怎么去命中用户的这个心理点，让他这个新闻能够爆起来。而且你给了一个模糊信息之后， AI 还会有幻觉，他呢会把过往谁谁谁被约谈的这些信息都找出来，找完了以后呢去拼凑啊，说有可能是张三被约谈了，李四被约谈了，特斯拉被约谈了，比亚迪被约谈了，他会把这些东西都拼起来，甚至呢他还给你拼出八家来。特别是你使用豆包这种不是那么聪明的模型的时候，因为我就是这么干的啊，问豆包到底是谁啊，就是8号那天啊，5月8号去问，当时还没有出来辟谣呢，就给我列了这个名单。而且我前两天在 X 上我还说这件事，怎么说有八家被约谈也不说是谁呢，然后一帮人还在下头骂，说你不仔细看吗，人家都写了就这八家，而且两家是谁三家是谁都给我列出来了，对吧？这个他们也都被 AI 骗了啊。所以这个故事呢真正给我们的启示是 AI 时代已经来了，我们再看到任何信息的时候不要着急跳起来说我要去骂人啊，不要干这个事情。而是什么呢？你想一想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这个信息这个内容是怎么来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内容 200% 1000% 都经过 AI 的处理，目的不是为了让数据更准确，让内容更完整，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更高的点击，有更高的完播啊，就是你要把这个视频看完，你要把整个的文章读完啊，他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你看完视频的过程可以多放两条广告，看完文章的过程也可以多放两条广告，所以我们所有的人所看到的这些信息都是被这样的一个非常朴素的多放两条广告这样的目标修改过的一个信息。最后的结论，这就是一次由 AI 所带来的一地鸡毛的猎巫行动。大家知道猎巫是怎么来的吗？黑暗的中世纪对有知识女性的一次迫害，黑暗的中世纪由宗教裁判所带来的对有知识女性的一次整个社会的迫害， 猎巫跟这一次有一个很一致的点，就是猎巫是来自于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这一次是 AI 革命了，上一次是印刷术的普及。印刷术普及了以后，确实有很多的科技文献、文学作品、圣经被印刷，但是这些书并没有被大量的传播。真正被大量传播的一本书叫做《女巫之锤》，那是一本非常低俗的书，上面写的是你应该如何去鉴别身边的女性是不是女巫，如果你怀疑她是女巫了，你可以如何对她们进行刑讯逼供，写得非常具体，应该如何去处罚这些女巫，如何去消灭她们。这本书被广泛传播了以后，带来了中世纪的猎巫。那么这一次由 AI 和推荐算法带来的这种变化，带来了这一次车圈猎巫。好，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